维新啊，他们都是演艺人员。
来到我们现场，孙维新谈天，这转得真硬啊！
对啊，不过哎，讲张力，
你是演艺人员啊？
我是吗？
我生平看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舞台剧《游园惊梦》，你在里头演男主角，
不敢当，在里面跟大伙儿一块学习。
哎呦呦呦呦！
怪恶心的
是吧？游园惊梦那副官，对不对？
嗯，对，那个副官。其实我现在常常回头去看白先勇老师当年写的游园惊梦的原来的小说，
嗯，
也是越扎吧，猴舔醋坛子越扎吧，蒜坛子越扎吧越有滋味啊，很有意思。尤其当初自己演那个程志刚程参谋啊，
是，
就是窦夫人参谋，窦夫人是归亚雷姐演的，
嗯哼。
现在回头再看看，当时真的是哈。在二十郎当岁民智未开的阶段，
嗯，
就去演这样子副官跟夫人要有这种眉目传情的感觉，
是
当时是完全懵懂无知的状态底下，
嗯，
去演的，
是
还幸亏另外一位男主角刘德凯，
嗯哼，
多方调教，
哦，他、教你，
对，我们排戏常常会有 overlap， 有搭到一块儿嘛，
一讲到调情呢，他一定他会，
他扮演的是卢燕钱夫人的副官，
嗯，是
整出戏是钱夫人到了窦夫人赴宴以后，看到窦夫人跟这个年轻副官之间眉目传情，就想到自己跟郑燕青，也就是刘德凯演的这个副官，
是
当年的一段情。
嗯，
刘德凯是出现在回忆意识流里头的。
对了，就是一个老很老很应该是个很老很老的副官了。后来呢？
嗯，后来
怎么今天我们在讲？
后来眉目传情就会了。
来，
舞蹈很好。那个，
你有个放羊的故事要给我们听讲。
对，我刚刚你讲小羊儿唱的歌啊，其实我们小时候听到母亲唱的歌，印象最深刻也就是《小小羊儿要回家》。
嗯，
但是呢，去年我们到西藏去开会
啊，
去年七月不是到拉萨开会嘛？
是。
开完会了以后，我先回北京，因为其他的会议要讨论。
嗯，
但是我们的学生有几个学生，几个助理啊，跟着大陆上国家天文台的，还有日本跟韩国的天文学家们，
嗯，
一块二十几个人搭了七辆四轮传动的吉普车，从西藏朝新疆前进，
啊，
从前藏走到后藏，从后藏再绕到藏南纵谷，
嗯，
从藏南纵谷贴着中印未定界，
嗯哼，
一路往北走，然后翻越过昆仑山，
啊，
最高的地方将近6000公尺，
是，
翻越昆仑山以后下了新疆，再到新疆的另外一个候选点去看。一路上我觉得历尽艰险，是背经风霜的考验啊，
嗯，
很过瘾。但是呢，他们回来拍的照片啊，看了里面有一个真的是让人觉得心酸。
嗯，
在路边呢，我们一个技术人员就搂着一个放羊的小孩照张照片。
嗯，
那个小孩看起来挺精明的，当然满脸脏污的，
嗯，
站在那儿，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放那十几只羊
啊，
靠着山壁旁边放十几只羊，然后呢他也不用费尽心力的，羊只要往不该跑的地方跑，再去追回来，不用。
嗯，
手上有根绳子，大概有半腰高的绳子。
嗯，
羊只要不乖往什么地方跑了以后呢，他捡几块石头来，拴在绳子的尽头。
嗯，
在头上这么转，转一转以后手一抖，那个石头就飞出去。
嗯，
打到那个羊头上面的山壁上面
啊，
准确的打到它上面的山壁，把羊吓一跳，乖乖跑回来。
绳子还要吗？
绳子要，绳子在，
再去捡。哦，
绳
子还在，
绳子也在。对，一甩就绳，
哦，
石头出去了。
哦，
绳子还在手上，那羊就回来了。
啊哈！
所以他这个功夫啊，我觉得有点像武侠小说里面在荒郊野外碰到的奇人异事。
是啊，
可是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小孩。
嗯，
每天的工作就是放那十几只羊。
你这样我就明白了。那如果是这样，张文英啊，一个月付大概3-4万块钱给那个，给他的秘书玩这个，也挺划得来啊。
对，
我起码人家还是有功夫啊。
对，我看这其实我觉得很感慨的一点是说，这个小孩聪明才智大概也不在你我之下，
是，
可是他就是没有学习的资源跟教育的环境。
嗯哼，
他未来的发展也就如此而已了。
嗯哼，对啊。不过帮张文英当秘书一个月还是可以赚3-4万。讲什么？来，我们来说这个今天的天文新闻，对不对？
哎，对，好好。
2006年第一群流星雨，象限仪座流星雨，象限仪座我们曾经说过，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
象限仪座啊，对，
而且这是每年固定发生的三大流星雨之一了哈。
对对对，
来介绍一下。
其实每年每个月都有流星雨啊。
嗯哼，
而那个流星雨发现好像，如果你仔细看一下，配合咱们的国定假日哦，
是
在放假就来流星雨啊。
啊，
那这1月3号、4号这个象限仪座呢，其实也是蛮有名的一个。
是，
那再来就是八月。差点唱到八月中秋了，
嗯，
八月中旬，
八月中，
八月中旬，但十三十四左右呢是那个英仙座流星雨。
嗯哼。
然后十一月中旬，脍炙人口 A。嗯，大春兄真的是
是吧？阴仙跟狮子嘛，
对，越来越深厚了。
我刘德凯啊，我
相信一座啊。其实我跟你讲，
嗯，
我觉得很高兴的是自己能够被别人指出错误来。
嗯哼，
上课呢，讲课有的时候太轻松了，
是
或者太漫不经心，不是漫不经，就是说你准备的东西如果不够周延的话，学生会跟你说啊，说啊。上礼拜我在台大上课，学生就说老师，我说讲八十八个星座从希腊人排的这个八十八个星座传到今天，学生就过来说老师，其实希腊人当时只决定三四十个星座，
嗯，
好些星座是后来的人增补上去的、
嗯、
我说对，没有错，所以原来我那样讲话就是有语病的，
嗯，
希腊人不是一开始就定了八十八，
是
到后来发展成这样子，
嗯，
象限仪座也是后来出现的，1795年，
嗯，
那一个前苏联人呢跟他的侄子使用象限仪，象限仪其实是英国送给清朝的一个仪器
啊，是吗？
今天还摆在北京的古观象台上面，清代的八器
哦，
其中有一个就是象限仪，英国
象限仪、嗯、
对，所以这是一个观测的仪器。那他们本身是天文学家，所以就拿象限仪做观测，看到天上这个星星，凑合凑合，
嗯、
就是说那边有个象限仪。
是，
其实呢，其他人不是很接受这样子的星座，星座本来就是一个随意的东西。
对，
还有人靠星座赚那么多钱。
是你讲的是星星王子是吧？
我没说任何人，我这是个泛称，因为星座其实第一件事，你带小朋友出去看星星啊，
是，
其实可以让小朋友每人拿一张纸一支笔，
嗯，
自创星座，
哎，就你能够从这样一个散漫的星空之中找出什么，像罗素克洛一样。是吧？
啊，
美丽境界里面的，
哎，对对对
对
对
，Nash John Nash，
对，
他、啊、你能够看出一个伞来，说不定那就是一个星座了。
对，你可以看出一个、嗯、一个，不说了，
随便看，好吧？不，从看出小杨到林志玲都有可能，对不对？
哎、
这都跟曾永新比较有关系。
哎，
可是象限仪这个象限，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学数学，第一象限、第二象限那个象限？
对对对 ，quadrant。
啊，
花准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了。
我们小时候不是学的第一象限、第二、第三、
对对
第四，还得绕圈圈绕在一起，一个圈圈嘛，四分之一的象限仪座，所以它叫 Quadrans Mirabilis 象限仪座。
是
这个星座，五仙座旁边，木夫座左手跟天龙座之间。
嗯哼，
所以在这几个星座之间，可能讲的大家还是没概念。我跟你讲，没有关系。
嗯，
你不知道这星座无所谓。
嗯，
就是在1月3号的晚上，
是，就是今天的晚上。
嗯，对，其实。大家常常会被媒体上面记载的这个时间搞混了。
嗯，
他写的写是1月4号礼拜三的凌晨2:20，
是
很多人就是1月4号兴奋的心情，对，期待了一天，到了晚上什么也看不到。
对了，
所以就是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你听了节目的晚上，
对，学生们呢，期末考也接近了，
是
晚上好好念书，到了半夜，
嗯，
1点多出去。其实你说2:20啊，
嗯，
大概12点过后出去，大概
就可以开始看到了。
对，不过天气冬天也冷，
嗯，
所以大家保暖是千万记得要注意的。
它在天空之中的哪一个方位呢？
嗯，其实它慢慢从东边起来啊，真的是没有方位的差别，
啊、
你不用朝特定的方位去看去，
嗯、
它四面八方都会出现
啊。
不过请大家注意一个有趣的观察的要诀，
嗯，
如果看到有流星了，除了惊讶、赞叹、许愿之外，
嗯，
在脑子里呢。把流星那个轨迹啊往回延伸，
嗯，
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流星它的轨迹往回延伸都会汇聚到同一点去，
嗯，
那一点就落在象限仪座，
是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点我们叫辐射点，
嗯哼，
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现象，狮子座流星雨跟英仙座流星雨为什么叫英仙座狮子座、
嗯、
就是因为它的辐射点落在英仙座跟狮子座、
哦、是，
那这个辐射点不是说从那个地方有流星的来源，
嗯，
完全不是，这只是视觉上的错觉。
对，就是我们天空之中看到了那个方位，跟英仙座或者跟狮子座或者是跟象限仪座吻合。
对，
并不表示流星是来自于那个星座的。
对，并不表示、嗯，
因为那个星座本身也只是我们画出来的，一个约约摸摸的一个我们天空中的方位。
对，那个星座其实都是很远的星星的，
是，
然后流星是在大气里产生的，
嗯，
就是因为它很多碎片都是平行运动。
是
从地球看过去，平行线往回拉就回到了辐射点了。
嗯，每小时高达60到200颗，平均大概一个小时可以出现120颗，也就是一两分钟就一颗了。
哎，对，这很热闹了，嗯、这
是
好的，
非常热闹。
准备一大堆愿望去许吧。
好，而且要先记录下来，到时候要念，是吧？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给谁？
积极管理，有效开放，是。
乐透乐透，来，第一艘伽利略号，伽利略卫星发射成功。
那我们伽利略，伽利略，
伽利略，都念叫伽利略，
伽利略呀。这个很有意思啊。
嗯，
欧洲终于踏出了自主的一步。
嗯，
因为在这之前，大家所有手上拿的全球定位系统，英文全部都叫做 GPS。
嗯哼，
那就是美国人搞的。
是，
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美国人呢，控制了这个全球定位系统的生杀大权。
嗯哼，
你万一真打起仗来，他把 switch 一关，
嗯，
别的国家都没得玩。
是，
那这为什么欧洲一定要发展自己的伽利略卫星？这个卫星大家千万不要搞混，在1995年的时候。有伽利略卫星到木星去，
嗯哼，
那是单独的一个太空船，
是。
但现在这个伽利略卫星是一个通讯网，
嗯，
绕着地球四周布置好多个
是
通讯卫星，然后呢，在地面上你手上只要拿了一个卫星接收器，就像 GPS 一样，
啊哈，
由那个卫星发射的电波讯号产生的都普勒位移，
嗯，
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所在的高度、运行的速度、位置在什么地方。
嗯，还可以把你丢掉的车子找到。
嗯，
好像我记得有一位巴西的球星，两个门牙中间有个缝的那个叫什么名字？
那罗纳度啊？
对，
两个门牙有缝的人不少啊！
我就记得那缝，忘了他名字了。哎，他的车就给偷了，就是用卫星定位仪找回来的。那这是八卦。伽利略号卫星发射成功，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细节我们值得我们认识的？
好玩的是说啊，他要发射这个伽利略卫星，最重要的是。你要全球定位，
嗯，
定位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
嗯哼，
这两个是一点轻忽不得的，要非常非常的准确。
是，
那空间其实呢，你由那个电波来回的发射，可以决定空间的高度是多少。
嗯哼，
时间准确的时间要怎么样？以前是原子钟，
嗯哼，
以前是原子钟，那他现在所携带的是如。李娜贾如瑟法那个如
哦，李娜贾如瑟法，
对，
这是很活泼的元素。
哎，对，对。有如，然后以前有法，有色，挑的都是这种很活泼元素。
对，
色原子中那有个金字边儿，别是那个，
对，
只有色啊，
金字边好色的色。
哎，对，
所以我们记得很活泼。
对，大家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啊哈，
无畏舰号的如好色者旁边还有金。yeah， 那个以前是色原子中，现在用如，原子中，这些都可以产生准确的震荡讯号。
是，
那你通过这个准确的震荡信号，就能够把时间很准确的记录下来。
嗯哼，
所以那你在哪里，你的精确度就不会误差超过几公尺。
是了，
那很难想象说你一个人在什么地方，然后卫星看到你，那个误差距离不超过几公尺的。
对，这个不管误差了，那它的清晰度如何呢？就是说，
它没有，它你只是带了以后一个讯号告诉你你在哪里。
嗯，
就像我们拿了 GPS 这小小的 PDA 一样，
啊，
一打开。上只是告诉你说你现在的位置、经度、纬度、高度、距离。
嗯哼，
真的要影像的话，那就是三 G 手机了。上个礼拜才有个好玩的事儿
啊，
高雄科工馆中华电信举办了一个中华电信的回顾展。
嗯哼，
那其实我们在垦丁天文台呢，这些年也是中华电信帮了不少忙，帮我们架设起这个网络来哈，
是
使垦丁天文台可以远距遥控，从全台湾任何一点可以去控制垦丁的望远镜。那当然，所以中华电信有这个回顾展。其中的一辈子的，不是一辈子啊，这些年的发展过程，尖端的一项呢，就是我们远距的卫星天文观测。
啊哈，
那到时候希望那个中华卫星、中华电信的董事长贺晨董事长，
嗯，
他跟我，因为我在中立嘛，在台北开会，能够联系一下。
嗯哼，
哎，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三 G 手机
啊。
中华电信的人就赶到行政院来，我说正在开会，给了我个三 G 手机，哎，还跟那。高雄一联络上了以后，打开来看，自己有个影像，别人有个影像，
是
还真的看着影像能说话，
而且清楚吗？
还清楚，那是200多万画素的一个摄影机，
不能让我太太知道
啊？为什么？
开玩笑 ，locate 我那不是
哦？你还需要一个情境音乐去制造环境？
哎，这个程副官，我要进一段新闻了。
好好好，
2.1news98张大春跑新闻。今天1月3号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孙维新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还有好多条新闻呢，有一条钱卓 X 锐眼下的地球极光，这个钱卓先解释一下吧。
哦，钱卓就是 Chandra，
嗯
，Chandra 是 Chandra Seca 的简称。
嗯哼，
大家一听到 Chandra Seca 这个名字，知道是印度人。
是啊，
这是印度非常有名的一个天文学家，我们翻成钱卓西卡。
嗯哼，
他到了美国念书求学，受教于另外一个伟大的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门下。
嗯，
然后呢，钱卓斯皮卡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他发现了低质量恒星，像太阳这样恒星啊，
嗯，
演化到末期外面的大气散掉了，
嗯，
裸露出来里面的原来有核融合的核心来，
嗯，
核心温度很高很亮，白色的，我们叫白矮星。
嗯哼，
太阳未来就是剩下个白矮星了，
是的，
旁边云区散掉了。可是呢，钱卓斯皮卡根据他的理论计算算出来白矮星的质量上限，就你再大的白矮星，嗯，不能超过 1.4 个太阳质量。
嗯，这个我们在上上礼拜好像稍微提过一点，是吧？
对对，而且它计算的公式到最后你发觉 1.4 个太阳质量，嗯，这个公式里面几个就是宇宙基本的常数，重力常数、光速、普朗克常数，
嗯，
凑在一块出来 1.4， 完全不需要任何假设，嗯，
啊，
非常漂亮的一个物理数学的结果。
是，
但现在就拿，因为他做了好多这些计算啊，都是高能天体，
嗯，
所以美国人这个高能的望远镜叫做 X-ray， 射射线的望远镜呢，
嗯，
就拿 Chandra， 钱卓西卡的前面两个字 Chandra 作为它的命名
啊。X-ray 是可以解释一下吗？
X 射线也就是光的一种，我们现在所看到
就是 X 射线，
就是 X
就是 X 光。
对，不好玩的，就是，很多人还不知道说无线电波，
嗯，
跟 X-ray 本质是一样的。它都是光，
是，
只不过一个波长长，能量低，一个波长短，能量高就是了。
嗯，好，那么还有 Smart 一，
哎
，Smart One， 这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新科技来研究月球的表面？
它的新科技啊，我们以前好像十几年前就学过了，有一种 push broom，push broom， 你知道美国人的哈，
嗯，
他那个建筑物的 janitor。清洁工啊，
哎，
他们常常喜欢用的是一个横的、长的、细长的一个像拖把一样的东西，
是，
然后推着它，
对，
这么一推过去呢，
就干净了，
在走廊有一半就干净了，嗯，来回推两回就够了，
嗯，
这种叫 push broom， broom 是扫把，
是，
推着扫把似的啊，
嗯，
去遥测、去拍地面的这个影像，他们用了这个新的技术，先进月球摄像仪吧，一边拍一边换滤镜，
嗯，
所以让月球这样子一条一条横向的。都能够扫描出来
啊，
然后在不同颜色的色光底下看月球表面的颜色。
等一下，这个算是摄影机吧，或者是什么照相机？
照相机。
它位置是在哪里呢？
在太空船上面，朝着对着月球地表，
哦，
就太空船在月球旁边绕，
嗯哼，
然后就拍拍月球表面的情况啊。待会儿可以提一下月球表面的天文台。
来，对，顺便你现在先讲好。
对对对对，两上回我们说到过中国大陆啊。准备在月球上面
对
摆设天文台。
嗯，你上次说是要在月球的背面，因为比较没有光害。
对，
是吧？
那个时候想的太，嗯，太轻巧了，
啊，
太简单了。
哦，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子，
嗯。
月球背面的确是天文学家梦寐以求的一个清净地，
嗯哼，
完全没有地球来的干扰，不用说光害了，无线电波也没有。
嗯，
但是呢，你如果在月球背面，它老看不见地球啊。
嗯，
因为月球跟地球的公转啊。
是
已经彼此拉扯成为一个锁定的状态，
嗯哼，
也就是月球永远用同样的一面面对地球，
是
这样的结果呢，你在月球的背面就永远看不到地球，我们说你要看地球还得出国绕到另外一边来看地球。
对了，对了，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需要有一个绕月的通讯卫星，
嗯，
才能把你月球背面观察到的结果透过这个卫星传到地球上来，
是
花费太大，
嗯哼，
所以大陆上的做法呢，后来我去跟他们联络了，他们就在朝地球这一面装个天文台，
哦，是面对地球的，
面对地球了。
那不是会地球对月球来讲亮啊？
哎，亮，有光害，
有光害啊，
有光害的没办法。但是好处是什么？也就是不是完全不可取。
嗯，
月球上没有大气。
嗯哼，
没有大气，所以月球的天空呢，一直是黑色的，无论是白天或者夜晚，
啊，跟地球完全不同，
跟地球完全。
地球现在看到的整个宇宙吧。是白天是看到是蓝的，
对，
是浅蓝的。这个我孩子问过我，我答不出来。
啊，
我说你晚上睡觉它就黑了。
哦，
不能这么说啊。
可以可以这么说，可以浅蓝的。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啊，到山上这看还是深蓝的。
嗯，是
我们是跟政治没关系啊。
是。
然后为什么是蓝色呢？是因为太阳光啊，嗯，不是七彩的吗？
是。
蓝光散都会被空气分子散射。
嗯哼。
那你不同颜色光从太阳出来了以后。打在地球上面，蓝光散射角度大，
嗯哼，
红光散射角度小，所以你看到三棱镜能够散射出来光谱，就这个道理。
嗯，
蓝光散射角度大， 所以我们看到离远离太阳的部分的天都是蓝的。
嗯哼，
那红光散射角度想，你靠太阳近了以后，看到光都是黄的跟红的。
嗯，
尤其是太阳在接近地平线的时候，
是
红光散射的最少，所以看起来好红。
嗯，
蓝光都跑掉。
是，
你这时候你是觉得是傍晚了，地球上别的地方人觉得还是白天。
嗯哼，
所以它看起来连天还是蓝的。
是，
你看起来天就是红的了。
啊哈，
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大气都不存在的话，你会看到一个亮得不得了的地球，
嗯，
反光。但你只要不要去看地球，望远镜转到旁边的地方，仍然是满天星斗
啊，仍然是黑背景。
嗯，
要有亮
亮星星，对对对。
所以等于台这个不能讲台湾了，地球所造成的光害
啊，
在月球表面造成光害并不太严重。
对，你只要避过地球四周某一个角度范围，不去观察它，
嗯，
偏远一点，把望远镜转远一点，都可以做观测。
是。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岔开去，我们要讲回来。您刚刚讲的用那个像拖地的扫帚啊，
嗯，
推地的那个叫做什么
？push broom，
push broom 啊，
对，
它来研究月表。那么它现在这个科技带来了什么样的研究结果吗？
啊，没有，它现在还是在计划在这边做观测，
哦，
在这几个月里面正在拍摄。所以目前只是拍摄累积数据，累积数据了以后呢，它的目的是要研究月表的矿物，
嗯哼，
跟成分。有一点就是说，以后如果你要在月球上面大兴土木，要把人搬去了，布希总统不是老是希望从月表发射太空船往火星吗？
是
跳蛙式，他跟他从麦克阿瑟学到的这个跳岛战术了。
那他什么时候去我不知道，但是他要送谁去，我可以有很多意见。
哦，
可以送好几个人去，
对，
是吧？台湾也有不少人希望这些人去啊。
嗯嗯，
来，还有一个，年轻星团鬼魅一般的面貌。
哦，那个有意思。
年轻星团，
欧南天文台啊，
嗯，
欧洲人其实，欧洲人天文很发达，
嗯哼，
但是环境很差，气候不好。
啊，
你看欧洲，你看英国，不用说别的，一天到晚下午雨雾迷蒙的，
是
欧洲大陆也不行。
嗯哼，
所以他们都把天文望远镜多半都摆在南边。
嗯，
一个是加勒利群岛，
嗯，
摆到自己最喜欢去度假的地方
啊，
就是北非外海的加勒利群岛。
是，
另外一个就在智利，
智利，南美洲的智利，
南美洲的智利，智利那个地方天好的不得了。
嗯，
呀，整个国家啊，靠天文其实它的 revenue 进账好多。
嗯哼，
美国摆，欧洲也摆，
是。
然后呢，这就是欧南天文台了，我们也去智利观测啊。
嗯哼，啊，你也去？
对，我们去啊。
哦，
当时在当研究生，到后来都去这里观测，飞机飞得好辛苦哦。
嗯哼，
先跟飞到阿根廷首都 Buenos Aires， 再飞到智利去，结果呢，到那已经累得差不多累扁了，然后上山发觉还没有那个欧洲南方天文台来得好。
哦，
美国人实事求是，就去工作。欧南天文台的布置的豪华，每天吃下午茶。
嗯，
欧洲人到哪里都没有办法忘情于他们的 afternoon tea
呀，而且通常他就会占掉他的工作时间，对不对？
对呀，啊。
好，那在讲到智利就这下午茶就闲起来了。
对，
那这星团还没讲。
对，那星团其实它就是恒星的光芒让那个云气产生了层次感，所以他会觉得像骷髅头一样。
哦，
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站去看一看。
哦，这个在网站上，
对，网站上有，网站上有。对，
好，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继续跟孙卫星。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孙卫星谈天，卫星兄，
哎，
一直有一个问题啊，
嗯，
想问，而且我们的网站上有很多朋友都说应该开一个栏专门来问。很基本的，或者很有趣的天文学问题。
嗯哼，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苏东坡有一阙啊词《江城子》。
嗯，
最后有那么两句，嗯，西北望，射天狼。
嗯嗯，对，我记得
是吧？
会满雕弓如满月。
嗯，好，
西北望，
哦，射天狼。对
对对对，
再往我们的西北方看，嗯，天狼。可以射得到吗？
射不到，除非那箭会转弯。
那跟陈水扁可以射得到。
对，苏东坡还没发明两颗子弹。
嗯，
是这样子。那个天狼星呢，是我们冬季所看到的星座。
是，
它是大犬座。哎，真的很像哎。
嗯，
你如果找个天好的地方啊，没有光害的，
是
等到天狼星整个星座大犬座升起来的时候，
嗯，
真像一头大狗那个样子
啊。
然后呢，它上面就是猎户座。 嗯，其实各位今天晚上出去就可以看得到，
往东边，
对，看象限仪座流星雨之前，
嗯，上半夜的时候，
上半夜的时候、嗯、看东边天空呢，猎户座就霸占了整个东边天空
啊。
我们的冬夜星空，猎户座是一个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
是
发觉它就是一个好像横的躺的，稍微斜点横的躺的这个一个四方形大亮边四个角哈、啊，
嗯，
中间有三个腰带星，
对了，
三个星靠的比较近，旁边有各两颗星呢。变成一个好像一个长方形，缩腰的一个长方形。
嗯，
但呢，它左边左下角那颗星叫深秀四。
嗯，
仔细看它是带个红色的，
啊，
红色的是红巨星。
是，
然后这个红巨星底下还有两颗星，一左一右。
啊哈，
跟这个红巨星深秀四这个肩膀这颗星啊，形成一个正三角形，
很大的正三角形。
对，非常大。
右下方的就是天狼星。
对，右下方是天狼星。
嗯，
右下角是天狼星。左下角叫做南河三，
南河三
左下角是小犬座，
嗯，
右下角是大犬座，
是，
反正一上来就是大犬大狗小狗，加个猎人，
啊、嗯，上头的猎人横躺着，
对，
下头呢左边是个小狗，
嗯，
右边是个大狼，
对，那大狗，
大狗，
大狗，大狗，那个主要的星就是天狼星，
天狼星，对了，
耶、yeah ，
那它为什么不会在西北出现？因为不会到头顶吗？
对，因为。我们看东边起来的这个猎户座啊，几乎是在正东方。从台湾角度来看，
嗯、是。
那你往大陆去的更北边了，那猎户座就更偏南。
嗯。
但是无论如何，猎户座再往下方看，这个天狼星是在猎户座下方稍微偏右一点，也就是东偏南的地方。
是、
啊。那等到它越走越高，它还是在南边。
啊、嗯。
还是在东南
边。不管它走到多高，它
对
就是在东
南。从东南起来，经过南边到西南下来。
嗯哼。
你怎么样想往西北射，
而且还射到天狼，这个太难了，
射不着。你从尤其是以前啊，辛弃疾啊，北宋南宋时候啊，
嗯，
或者是只要是那国家分裂、嗯、倒霉的都是那个打到南边来的，
对，
他跑到南边来的、
嗯、
你从南边看，你怎么看他都不会在北边。
对，苏东坡是被贬到南边，他是从一路从北边，
嗯，
贬到还渡了海啊、
嗯、
对，到海南岛，那应该更难了。
对，理论上你当然南一点，以后那个星座往北移一点啊。
对，
但怎么移北呢？这个天狼星它不会，几乎不会跨越中线的。
是，
所以它就是在南，就是我们头上看过去，中间切一道，东西方切一道。
嗯，
它在比较偏南的地方。
不过如果是东南望射天狼，那运就不对，不是运，那个平仄就不对。填词它能有平仄、哦？
不止平仄、那国运也不对。
对啊，平仄仄仄平平，就变成。东南望平平仄了，就不对了。好了，为了平仄牺牲了天文常识，没办法，客观事实毕竟不能够存在于诗中。
那不是主要问题，它是西北，但敌人在西北嘛。
哦，对了，东南是自己。
对呀、啊，东南是自己中央政府所在地啊。
不不，苏东坡时代还没有南迁，
哦、
他自己在南边，
对对
他被贬到南边。嗯、好吧，接下来我们是黑洞，黑洞也是个问题，因为大家常常听到黑洞。也听到白洞啊，那黑洞的塌陷我们大概讲过，辐射还有，
对，其实这个辐射呢、嗯、据我了解也就是 Stephen Hawking 的、嗯、他的霍金讲的霍金辐射，
嗯，
这个存在，这个学说存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是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
嗯哼，
当然有很多另外玄而又玄匪夷所思的想法，咱们也就不
好
不在此赘述了。
嗯哼，
这个黑洞辐射怎么来的？其实它不是从黑洞里面来的。
嗯哼，
如果你真的东西可以从黑洞里面跑出来的话，
那就不是黑洞了，
哎，这就不是黑洞了。
嗯哼，
那黑洞辐射怎么发生的？就牵涉到了宇宙里面的测不准原理。
嗯哼，
测不准原理这件事情，那天我们在展望系列的量子电脑上面还讨论过这个事儿。后来、嗯、我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例子其实很容易让人理解测不准原理，但例子本身不够周延。什么呢？
嗯、
就说你要看到一个东西，是因为光落在上面反射到你的眼睛里，
嗯，
你才看得到。所以我现在看到大春兄坐在我面前，
是
要是没光的话，他即使他坐在我面前，我也看不到。
我不会发光，我再神也不能发光。
对，所以光落在上面反射了，我看得到。那、
嗯、
如果今天不是大春兄这么大个儿的东西，
嗯，
而不是东西，
你就想逮着机会骂我。
然后呢，你如果是个小小的电子，
嗯哼，
那光其实到了小的阶段，或者是能量高的阶段，我们把它叫光子。
嗯哼，
光子跟电子呢？爱因斯坦不是讲光电效应吗？
是，
把光当作粒子来处理了，就像撞球一样。
嗯，
光打到电子上头，把电子可以打跑的。
嗯，
所以你拿光去照电子，说我想看那边有没有电子，
它已经
光照上去了以后，打到你眼睛里，说，哎，说那边有。
嗯，
可是他已经跑了。
是，
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测量的过程会影响实验的结果。
嗯哼，
当然，实际上测不准原理哈，不是这么简单。他讲的就是一个粒子的速度跟位置，你没有办法同时间测量到很精确。
嗯哼，
同样的说，一个粒子的存活的寿命跟它的能量，这两个也不能同时测到很精确。
啊哈，
这从前面一个例子只是一个特例而已。
嗯哼，
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周延的例子。但是，
那黑洞辐射跟这有什么关系呢？
对，就说能量跟寿命，如果是两个是互为因果，都不能准确的，没有办法准确的测量，同时测量到精确的话，
啊，
宇宙里面空无一物的空间有可能会产生能量的起伏，只要这个能量的起伏在你能够预测的观看的时间之内消失的话，
嗯，
对你来讲并没有违反能量守恒。
嗯哼，
所以有可能什么，有可能是宇宙里面会产生虚无的粒子对，我们叫 virtual pair。
嗯哼，
虚无的粒子对，就宇宙里面空间它突然跑出来一对粒子
啊哈，
过一会儿两个结合在一起又消失了，那只是小小的能量上的波痕，并不影响到，因为时间也很短。
嗯，
但如果说这个现象是在黑洞旁边产生的，
嗯，
如果说这个虚无地粒子对里面有一个不小心掉到黑洞里面去了，
嗯，
那另外一个找不到他的伴儿，
嗯，
只好变成一个真实的粒子，这个真实的粒子只能孤单的航向远方了。
嗯，
那所以宇宙里面就出来一个真实的正质量的粒子，那如果这个是正质量，那你掉到里面去那个就一定要是
负质量，
对啊，这样宇宙里面质量才不会不守恒吧。
嗯哼，
那一个负质量的东西掉到一个正质量的黑洞里面去，就会抵消掉一点点质量。
嗯，
如果搞多了，
可是抵消的太少了，比起一个黑洞那么大质量的一个东西来，
很好很好，但是宇宙里面别的没有，只有时间，时间多的是慢慢等。
啊哈，
就算你一千万年来这么一次，
啊哈，
它到现在137亿年了，
啊哈，
所以只要你时间够长，这个黑洞会被这么折腾小的。
哦，
越折腾越小。
嗯哼，就像黑洞质量那么大的这么一个东西，好了，也有可能因为时间的缘故，时间很长的缘故，而慢慢的会被抵消掉。
对，而且呢，
它是消灭。黑洞唯一的方式吗？
啊，对对对，就说这是个理论上的讲法。
嗯，
可是你想想看，如果说在黑洞的边缘常常有这种粒子对产生的话，
是
你是看不到掉下去的那个东西。
嗯哼，
但是你看到另外一个东西对着你过来，所以你会觉得什么？黑洞在辐射。
哦，它射出东西来。
哎，它射出东西来了。
其实不是它射出来
了，对对对，
是掉进去的那一半掉进去了，
对，
把黑洞抵消了。可是剩下的那个就变成一个真实的粒子。对，
那你这样看等效的看法，不就是黑洞丢出一块质量来了吗？
是
一样的道理。
嗯，
所以你在远方看分不清楚，你会以为黑洞有辐射。
嗯，
黑洞一旦有辐射，它就有温度了。
嗯哼，
是这样来的。所以黑洞的温度是这样跑出来的。
哦，
然后时间久了以后，抵消掉够多了，黑洞就蒸发了。
嗯，
没了，
没了。
对，
不，这也给我另外一个启示，就是我反正有时间，
嗯，
就总会赢。
对，
你碰到那个网。